九月初一比武大会，科特朗率领大鹏拳馆以及被请来的英雄好汉列队出发。虽然说这支队伍人不太多，统共算起来不足200人，但是太吸引人了，吸引住成千上万看热闹的。因为人的名树的影，老百姓都好奇，谁不想利用这个机会一饱眼福啊？所以说短论长，是品头论足。确实他们这支队伍也真吸引人，在前边跑开八匹对子马，都是大同拳馆的小伙子，一个个红头巾包头，大红的披肩，下边是绿裤子，扎着腿带，都是香牛皮的靴子，扎着板带，一个个身强力壮，当先开道。当然这马不能跑得太快呀、啊！各位乡亲，大家接接光，别碰着你马。在他们的后头就是队伍，开道的一统碑石坤，大力天王丁猛，石坤扛着丧门螺丝棍，丁猛拎着倭瓜锤，这一对大个儿往那一站，跟显道神差不多少，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再往后就是科特朗率领武馆的英雄好汉，中间是老剑客迟乐天，迟乐天的后头是铁罗汉窦敦和上官元英，春宝紧跟着老师的身后，担当保镖和警卫。再后呢是镖师烫子手，他们穿过大街，直奔郊外。比武这个地方叫商府店，他不能在镇子里头比，在郊外，这个地名叫鹿王台。鹿王台什么地方？这是传说呀，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唐王李世民在这领兵打过一次仗，据说呢被敌兵给围困了，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眼看唐王要出危险，突然五色香云之中闪出一条美路，这美路冲入敌军，把敌军给冲散了，这才救了驾。之后李世民一统天下，要感谢神灵，要感谢这神鹿，故此在这个地方修下的鹿王台。据说当初庙宇十分宏伟壮观，但是年久失修了，庙也坍塌了，围墙也毁坏了，除了牌楼和鹿王台之外，其他不复存在。由于这个牌楼是石头雕刻的，非常坚固，鹿王台也是青条石砌成的，高有5尺，周围带汉白玉的栏杆，但是栏杆呢现在没了，光剩了个凸台，这台子转圈能有20几丈，在这儿比武非常显眼。后来呢赖九成和科特朗 就选中这个地儿作为比武的场所。这些日子没闲着，把场子收拾干净，碎砖烂瓦扔了，地也整平了，把台子修好了，铺的台板，另外搭的棚，忙活了不少日子，今天已然一切就绪。单说科特朗·窦尔敦一行穿过石牌楼，进入鹿王台，一看这人呢拥挤不透，擦肩接踵，议论纷纷，要没人开道还真就不行。窦尔敦闪目一看，台子的转圈都插着彩旗，顺风飘扬，左右还搭着松子牌楼，上头有一人多高的大金字，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龙虎风云会比武台，这么几个大字。在鹿王台的东西有两座看台，左边的是大同拳馆的，右面的是万全镖局的，双方都派出不少人值班巡逻。这比武台的周围拿黄绒绳拦着，不准老百姓靠近，怕伤着他们。同时呢，坐北向南还有一座看台，收拾得非常干净，有官员在这儿值班。这看台给谁准备的？是给县衙门燕城县的县城准备的。这次比武在官家备了案了，官准比武，不属于厮打斗殴。要不见你找这么些人拿刀动枪的，官府不批准那怎么能行呢？哎，官府批准了，不属于厮打斗殴，这叫官准立案。一看那台子空着，官面的人还没来呢，有人接待着，下马的下马，大家顺着梯子上了看台。坐在前排的居中就是老剑客古墓凶针逍遥手迟乐天，上锤手科特朗，下锤手上官元英，挨着上官元英的就是铁罗汉窦尔敦，挨着窦尔敦的赛叔宝的秦亮，其他英雄依次坐下，年轻的人坐在后边，烫的手镖师站到两边，往桌上一看，摆着瓜果梨桃，另外摆着点心和茶水，伙计们跑上跑下在这维持秩序招待众人。窦尔敦就坐之后往对面一看，对面台子空的，万全镖局的人还没到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家歇歇喘喘气儿。正在这么时候，就听外边一阵大乱呢，来了来了，闪开了，别碰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万全镖局的人来了，一看人家这个阵势大大超过大同拳馆，人家来了三四百号，对子马32个人，那马膘满肉肥，那些骑士一个个虎头虎脑，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彩连衣的，手里各拿器械，一个个凝眉瞪眼， 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中间闪开一条道路，万全镖局的人从道路穿过，再往后头看，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足有300人左右。赖九成骑着一匹大黑马在前面开道，再看赖九成今天换了装了，容光焕发呀，周身上下是火炭红，这个红色就引人注目，大辫新打的，另外带着护腕，扬着马鞭，背后背着金背鬼头刀，威风凛凛，十分得意。紧挨着他的一匹大白马，马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华文龙。再看华文龙周身上下一身白，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想俏一身笑。本来这小伙长得又漂亮，再穿上白衣服，瞅着那么干净那么透亮。华文龙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两根飘带左右一分，笑呵呵的十分得意。在华文龙的后头就是背行的各位英雄，最显眼的有三乘二人台，就是那椅子一边穿一根轿杆，前后有俩人抬着，还有几个在那打屁班的。头把椅子上坐个小老头，挺大脑壳，挺细个脖，皱纹堆垒，银然飘摆，二目如电。此人非是旁人，正是魔山老母的大师兄啊，三尺地灵魔陆清陆远泰。后边一乘轿子上坐的是泰山派的派主大和尚超然，最后一乘二人台坐的就是那个老道飞天蜈蚣张道陵，再往后都是骑马的，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胖子手镖师在左右跟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别挡害别挡害别挡害，穿过人群到了西面的看台，下马的下马，下轿的下轿，然后登台归座。这个东西看台啊相距不太远，谁干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赖九成他们归座之后抬头一看，就看见窦中科特朗他们，他们虽然坐好了，但是没闲着，人呢像穿梭一样交头接耳，指手画脚，不知谈论些什么。他们刚归坐，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哐哐哐，闪开闪开，大老爷驾到，哐哐。还得说官面的有威风，当官的来了，老百姓把道路闪开，燕城县的县长升座观看台，这官儿有架子，能有40多岁，肉包子眼睛，燕尾狐，官帽官服，自开气的袍子，前后的补子，高王马蹄袖，往那儿安然而坐。三班人役分在左右，这是本县的县长，因为县太爷没来，派他来的。县长官居九品， 你别看九品官不大，县官不如县管呢、啊，这地方的事儿都归他负责，谁也不敢得罪。柯特朗跟赖九成两个人都是各方面的负责人，一看官来了不敢怠慢，两个人走下看台，拿着拜帖登上官这个看台，来见县城大人，两个人肩并肩躬身施礼，小人叩见大老爷。
嗯，免了，二位请坐吧，多谢大人。
两个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跪了坐了。
哎，二位总镖师，你们的事儿本官都清楚，一个月前你们就呈报登记在案，九月初一在鹿王台比武，知县大老爷都交代的清楚，已经给你们备了案了。现在我通知你们，你们比武有效，官准立案，不属于私打斗殴。
是是，多谢大老爷。
有几项规定你们牢记在心，都听清楚了啊。第一，以武会友，但能容人且容人，最好不要伤了人的性命。第二，比武仅限于你们两家，外人最好不要介入。第三，登台比武，那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如果说有的把胳膊打折了，腿被人家踢断了，自认倒霉，官府也不负责，你两方也不必负责。换句话说，有的把命搭上，自找倒霉，官府概不追究。可是你们听明白，只限于鹿王台上，如果下了台子把人打伤或者把人打死，那得另说另讲，按国家的法律办事。
是是是，我们全听明白了。
嗯，还有几件事，比武五场决定胜负，五战三胜者为胜，你们听清楚了啊。不要滋事，不要妨碍地方治安，如果发现歹人，本官绝不答应。
大人放心，我们这儿绝没歹人。
好了，你们下去吧，多谢大老爷。
说完话，每人偷着都给县城送了点礼，能不打点吗？地方官你不打点好，他找你毛病，这玩意儿你受不了啊。
县城受了贿了，自然不加过问，乐得清闲，在这看看热闹。
柯特朗和赖九成各自回归看台，柯特朗刚坐下，窦敦说话了：“大哥，官面都打点完了，打点完了，你放心，不会找事儿的。这帮狗官受了贿了，他就没词儿了。
大哥，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啊，
现在比武在即呀、啊，真要伸伸手，一场凶杀恶战嘛、啊。说死几个人，这事不新鲜，但能不打还是不打。”我的意思先礼后兵，哥哥应当领几个人到对面看台去拜会赖九成，把话跟他说开了，如果赖九成明白事儿的，就说不比了，皆大欢喜，他非坚持要比也讲说不起了，理儿在我们手上，传出去也好听，不知老哥哥以为如何？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
的确应该先礼后兵。柯特朗
带了四名镖师，下了东看台，来到西看台，跟他对面手下人一讲，手下人说：“您等等，我们马上送信。”到台上禀报赖九成，赖九成也带了四名镖师从台上下来，见着柯特朗一抱拳：“哎呦，柯大哥，哎呀，您来挺好，兄弟，别客气了，我来找你谈点事儿。”“好啊，请到这边来。”旁边有空地，两个人到这块站好，镖师站在身后。赖九成就说：“大哥，有话请明示。贤弟，你我三十几年的交情来之不易呀、啊、大同拳馆万全镖局本来属于一家，你我二人携手创办的北元派，我不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贤弟，你为什么向我提出无理的要求，要独吞北元派，让我把地盘让出来？你说哥哥我能答应吗？有道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啊、我不答应咱哥俩闹翻了，所以才决定九月初一比武。兄弟，现在比武在即呀、啊、你看看一个个擦拳魔掌，眼见就是一场流血大战，哥哥我心里不忍呐、啊、贤弟，如果你在这儿幡然悔悟，收回成命，我乐得接受，比武马上取消，咱们皆大欢喜。有哪些事儿咱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议，你看如何呀？我大哥，你不觉着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晚了吗？晚了，你要前几天提出来我还可以考虑，现在办不到了。兄弟，真就无可挽回吗？
也不能那么说，
只要你接受了我的条件，把大同拳馆交出来，把你的地盘拱手相让，我坐上头把金交椅，你做我的副手，完了马上我就命令不比武了，你能接受吗？混账！何他朗气的须眉结煞，用手一指赖九成，我说：“姓赖的，你是不自量力呀、啊！我柯特朗不敢说是个英雄，也差不多少，我宁叫人打死，我也不能叫人欺负死啊！你说这话真是无理的要求，我断难接受。”“好啊，好啊，不接受拉倒，咱台上看呢、啊、那好不好？再见。”把老头子气得浑身直哆嗦，甩袖子领人回归东看台，就往那一坐，呼呼的喘粗气。窦尔敦就知道谈判决裂。“大哥，没谈好吧？”“
没有，这个王八羔子他是个畜生，他不是人，
他视我软弱可欺呀、啊、今天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露台之上决一胜负。
气死我了。”
丁猛啊来了傻劲儿：“
我老头，你生气干什么呀？不就那点人吗？还架得住咱就划了吗？你们全不用伸手，就看我的，我一高兴把他们脑袋全揪下来。”